大家好，我们今天进行天主教教历的297到230一号。今天呢，主要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尊重身体的完整，第二个是尊重亡者。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尊重身体的完整。297号，诱拐、绑架和掳人做人质是一种制造恐怖的手段，并因其威胁给受害者带来无法忍受的折磨，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恐吓威胁不分青红皂白的制造伤亡的恐怖主义是严重的违反正义和爱德，采取对身体和对精神施暴，为迫使人招供，为惩罚罪犯，为使异己分子恐惧，为发仇恨等所施的酷刑，都是蔑视人性和人性尊严。除了属于严格治疗范围的医疗指示以外，对无辜者直接故意进行切除肢体、损毁肢体或绝育手术，都违反道德律。我们看的尊重身体完整的第一个方面呢，是说禁止这个拐诱和绑架，这个很清楚，这个明显是违反人性尊严，因为无故的剥夺了他人的这个自由，这个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一条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会看到他说，除了属于严格的医疗范围的医疗指引以外，除了属于严格的治疗之外的这些对人身体部分的这个切除，这个通常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在有些情况下呢，必须需要截肢啊，以保存整个生命的时候呢，那么这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呢这不是残害。那么是其他的方式呢，通常是一种残害。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中国古代那个断肢啊，断肢啊，把人的一个肢体给它砍掉。一直到现在呢，有些阿拉伯国家呢也会实行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个刑法。这个是对人性尊严的一个极大的伤害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是损害人的这个肢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绝育手术，这个绝育手术。但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绝育手术呢，指的是强迫的。当然你当事人主动的去做这个绝育手术呢，这也是有问题的。可是呢，这里面所指的绝育手术呢，是统治者呢用强迫的方式呢给男人或者是女人呢做这个绝育手术，这个也是相反道德律的一种措施。我们看下一条298。在过去有些残酷的做法曾是合法政权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一般应用的方法，而当时教会的牧者多不提出抗议。事实上，牧者自身在自己的法庭里也采用了罗马法的逼供刑法。在这些遗憾的事件以外，教会始终教导宽大和仁慈的责任。教会禁止圣职人员流人的血。在近代，这些残酷的做法为维护公共秩序既无必要也不符合人的合法权利，也是明显的事实。相反，这些做法反而导致最坏的堕落，应设法予以废除，应为受害者和他们的刽子手祈祷。我们看这个2289哈，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在历史上哈，在这世界的历史上以及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都有类似的这个问题产生了。我们首先说第一个方面，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上，因为这教会存在已经超过2000年了嘛，在这个期间呢，有的时候政权呢执行了这些残酷的刑罚的时候呢，教会呢也没有提出来抗议，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失职，多多少少教会有一点失职，因为教会呢常常应该站在这个真理和正义的这一面，然后呢替弱小者伸冤，保护弱小者。当然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吧，教会的当权者当时呢没有站出来替这些遭受迫害的人发声，这个是一定是有欠缺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特别提到呢，在教会自己的那个法庭里面也曾经采用过刑讯逼供的这样的方式，那么这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在那个时代呢，也许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在那个时代，因为教会的这个法律里面呢基本上采用的这个体系呢是罗马法体系，罗马法体系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这个刑讯逼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跟今天呢强调人权强调人性尊严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显然是显得格格不入了。 那么这里说呢，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刑讯逼供的这个做法之外呢，这些事情大概都发生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就比较多。当时呢，这个教廷呢还有一个国家，再加上呢，教会在当时社会里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有足够的这个权威呢，是做出这样的这个行为。我们看呢，他说在这样的遗憾的事件之外呢，教会呢始终教导宽大和仁慈的责任，就是始终应该以宽仁呢作为教会呢处理一切事情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当然你说跟前面所提到那个刑讯逼供还是不是宽仁呢，大概就不是了，大概就不是了。所以这是反省的。这也是我想到了在2000年禧年的时候，当时的教宗啊，若望保罗二世，他也特别站出来为教会呢，在教会的成员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所犯下的过错呢求得世界的宽恕。大概呢，这个刚才所指出的就是其中的过错的这个一种。那么另外呢，他这里有一句话呢很有意思，他说教会呢禁止神职人员流人的血。神职人员是禁止流人的血的，就是参与这种绑架呀或者用暴力啊致人死亡啊就流人血的这个事件呢是严格禁止的。如果一个准备啊做神父的这个人呢，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曾经用暴力的方式杀过人哈，当然这里指的是故意的哈，这种暴力的方式杀过人，那么很可能造成他的亏格。所谓的亏格呢是缺少领受神品的这个资格，这个亏格，那么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他不能圣神父。当然圣了神父的人他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也不可以用暴力的方式，就是参与这些暴力的这些违法的剥夺人性尊严的这些暴力事件，就流人的血，手上有着他人的这个人命在，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意外呢，通常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是一个意外，因为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最后呢，这一条呢也特别提到呢，这个因为受害者教会呢提倡的为受害者为刽子手祈祷，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是尊重亡者。那么在这个题目之下呢，其实内容不多，但是它所能够引申出来的问题呢倒是不少。我们先看的第一号2299，对临终者应予以关怀与照顾，为协助他们在尊严和平安中度过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他们应当得到亲人的祈祷的帮助，他们的亲人应留意使病人在适当的时刻领受圣事，为准备他们去会见生活的天主。关于这一点呢，我大概呢要多说一点。这里呢就是2299号，他首先强调呢对临终者的这个照顾，这个照顾显然是双方面的，它包括对他身体的这个照顾，对他疾病的这个治疗啊，身体的这个照顾，同时呢也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他灵性的这个关心，对他灵魂的那个照顾。因为呢这两种照顾呢使这个当事人呢可以以一个合适的一个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有尊严的这个方式呢啊离开这个世界。那在这一条这个后半部分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亲人应该留意使病人在适当的这个时刻呢领受这个圣事。当然这里我们都清楚，这个圣事呢显然是指两件圣事，一个是病人复游，一个是临终圣体。那么这两件圣事呢能够帮助当事人呢能够很好的去面见天主。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上，这个好多儿女呢觉得一种比较孝心的方式呢来表达，就是当这个父母得了重病啊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跟他说实情啊，只跟他讲是很轻的病，没事儿，你很快就好了，只是个感冒等等，这些不告诉他实情，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刻。那么你看这里面这个做法呢和我们中国社会上传统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抵触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这个当事人他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比方说他得的是癌症，你告诉他，他才可能用他的全心去准备自己的灵魂然后去面见天主。否则的话呢，他一直被欺骗到死。所以这一直被欺骗到死的，这是个结果是很可怕的。那在教育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本人呢也见到过这样的这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呢就大概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下，他是一个教养家庭。当这个老人家呀快到了这个生命最后的这个时刻的这个时候，那我不好直接跟他当事人讲哈他这个病到了什么程度。那我就跟他的家人私下里给他们建议，你能不能跟他讲啊他得的是癌症，然后呢让他好好的准备自己的灵魂，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病情好不好。 当然家人呢也是应付我哈。最后结果是呢，他们仍然没有把这个病情呢告诉给这个病人。那么病人呢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方式呢，大概很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当然他的灵魂可能也会准备。那我可以确定的是，一个知道自己要面临的这个死亡，即将面临死亡，和一个觉得死亡离他还很远的一个人，他的准备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把病人的病情啊告诉他，这是真正爱他的一个表现，是你这个亲人的真正爱他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不告诉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临终者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不是真正的爱，那其实是自私，其实是自私。好多人就估计说，如果你在这个时刻呢把他的病情告诉他，他恐怕一下子人就垮下来了，恐怕会死得更快。但这其实呢只是一种幻想。为什么？因为凡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啊，他都要用心神去面对自己的死亡。当这个死亡真的来临的时候呢，他也要去面对。他不能够这个躲避，他无法躲避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无法躲避。当你不告诉他实情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没有办法真正去用整个的人呢和用心神的用信仰啊去面对那生活的天主。那没有。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建议呢教友们哈，就是能够在老年人就当他不太老的时候呢，就跟他讲这方面的这个道理，让他知道去善做自己的这个准备啊。老教友们大概都懂得啊，要在适当的这个时候去做一些关于临终方面的这个默想，好准备自己的，你该怎么样去有一个善终，这个常常是重要的，这个常常是重要的。这个为当事人的灵魂的得救来说呢，利远远是大于弊，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能够多花一点心思。我们看下一条2300，对亡者遗体应予以尊敬和爱德看待，相信并希望他的复活。埋葬死者是一件对身体的慈悲工作，埋葬死者是对天主的子女、天主圣神宫殿的尊敬。药理问答上关于这个行癌症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葬以死者，指的是这件事情。因为呢跟这个人性有关啊，跟这个人有关，跟人有关，所以对亡者的遗体应该予以尊敬和爱德来看待，爱德的方式来看待。并且呢这个身体呢曾经做过圣神的这个宫殿，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理由呢，就是尸体也应该得到适当的这个尊重。因为我们要尊重生命而引申出我跟生命有关的遗体的这样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厚葬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厚葬呢其实那就是对身体的一个至大的这样的尊重。我们中国人呢是基于感情的需要，通常啊会妥善的这个处理亲人的这个遗体，这个做法是对的。但是这里面呢我要强调的是呢，其实呢我们对遗体的这个尊重啊，更深的根源呢是对人的这个尊严的这个重视而有的这个结果。这两个做法的这个基础是不同的，一方面是基于情感，一方面是对人性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这个不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么大的差异，实际上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亚洲人，就是东方人呢，通常呢对这个亲情呢是比较重视的，就是跟西方人比呢，是我们比他们更加重视。那所以因为我们重视，我们很容易就用合适的方式来处理亲人的这个遗体。那么如果这个相同的事情发生在西方，那么没有那么深的情感，他们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去处理亲人的这个遗体。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呢，后者更重要了，就是他们也知道呢基于人性尊严的这个原因，所以应该对这个遗体给予适当的这个重视和适当的这个尊重。所以哎，你这就发现这个执行的原则不一样，那么它的普遍性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二点，以第二点作为原则，以人性尊严这一点来作为原则的话，那么你就很好去遵守。但如果你单纯以情感去看待这个亲人的遗体哈，那么你只有当他有情感的时候你好好处理，当没有情感的时候呢，你恐怕你就不好好处理，至少呢你就不会那么用心去处理了。所以这个背后基于的这个原则呢也常常是重要的。我们看最后一条2301，为了法律的调查，为了科学的研究，尸体的解剖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死后器官的免费捐赠是合法的， 却能是一个攻击。教会准许火葬，只要火葬并非对身体复活的信仰表示异议。我们看这个2301最后这一条，那么通常解剖尸体啊，就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法律的调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研究。我们先说头一点，在我们中国呢，通常啊只有一些刑事案件，涉及到刑事案件的时候呢，这个警察呢就是法医啊才会进行了尸体解剖。那么在西方的普遍做法呢就会更加广泛哈，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认识美国的一个华人的一个教友啊，他在跟其他的教友们到这个户外啊进行锻炼的时候，爬山的时候就突然心脏病复发，然后呢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第一步呢就要通知警察，然后呢在警察的主导下呢要进行法律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为了排除什么呢，那么这个死亡是不是人为的，那么后来证明呢是因为心脏病导致的这个死亡。这个步骤呢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面是必须的，这必须排除这个他杀，只有透过这个尸体解剖来确定了这个死因，然后呢这一点呢才能够清楚。这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尸体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被准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寻求事情的一个真相，这里面也没有对尸体呢不尊重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是为了法律调查。当然尸体解剖常常是为了寻求尸体内所隐含真相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这道德上这是可以接受，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是为了科学的研究。我们都知道医学的这个进步，这个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依赖于对这个疾病和对人身体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有很深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有一些人当他们去世之后呢，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遗体捐献给这个医学研究机构来作为研究，这样呢以帮助科学家们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人的身体，目的呢是为了治疗，这个也是一种贡献，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本身也能是一个爱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对待尸体的两种行为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和这个捐献整个尸体相不同的事业，但是相关的一个行动呢是指的是器官捐献，这里说的是免费的器官捐献，这里当然不能是买卖了哈，因为买卖是另外一回事。免费的器官捐献它也能是一个功绩，这个它也是可以的。那么最后呢他还说呢，教会准许火葬，教会是准许火葬，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当事人接受火葬的时候呢，他不能够用这个火葬呢来作为反对他相信呢这个身体复活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什么意思呢？这种情况其实平时会遇到的不多，但偶然呢会有这样的这个例子出现。比方说这一个教友他就不相信这个人的身体将来能够复活，从死者中复活的这段道理。然后呢他在死之前嘱咐他的儿女说，如果死了你们就把我的这个尸体呢给我火化了，他说我看他怎么能够复活，因为给他烧没了就剩一堆骨头渣了，看他怎么能复活。用这种方式选择火葬呢，这个教会是禁止的，就是教会是禁止的。那么这个显然是相反教会的这个道理。那如果只是普通的选择火葬，或者是你这个地区呢就必须火葬，那么你只是因为这个而选择火葬，这个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教会其本身呢不反对火葬，但是呢不能够用这个火葬来反对呢对身体将来复活的这个信仰，来攻击这个复活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是不可以接受。下面呢我稍微对器官捐献呢来做一点小的分享，这也是跟这个2301条呢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点。首先呢我们从我们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像这个2301条所交代的一样，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是鼓励器官捐献。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助别人，并且呢这种帮助的方式呢通常呢是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呢所无法达成的。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一组数据啊，虽然我国呢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但是呢器官捐献的这个数目却少得可怜。2018年呢我国呀器官捐献的这个数字大概是6300例，那么在全世界的在总数上全世界呢是排第二，而美国呢排第一，美国呢大概是12000例左右。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距哈，你看12000跟6300哈，他们之间呢就是差不多差一半。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口啊只是我们中国14亿人口 不到那个零头，所以呢它的比例就会比我们高很多。换一个方式来看这个问题，通常呢这个世界上呢来看一个国家的这个器官捐献的这个比例呢是以每百万人口为单位，那么一百万人里面呢，在西班牙呢有47个人捐献器官，所以呢它成为啊全球器官捐献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47%。那么在同年呢，我国呢它的比例呢就只有 4.5%。 那我还看到另外一组数据，我特意查了一下另外一组数据，在全世界呢这个器官捐献比例最高的前30个国家当中，西班牙是排第一，我们中国呢是排倒数第三，就大概是4%。所以呢这个比例之差就是非常大，这个非常大。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也被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呢所覆盖。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大概也有着和其他人一样的一个想法。大概是其中的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不能够随便把你那个身体去捐献给别人，这个是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当碰到这个该有以真正的爱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就显然一个变得苍白无力了。刚才提到的那个世界上啊，捐献器官最多的30个国家，按比例来计算，最多的这30国家当中啊，我发现呢基本上都是西方的这个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前30个国家里面没有一个是穆斯林国家，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信仰基督宗教的这个国家。比方说第一是西班牙，第二是意大利，然后呢下来是克罗地亚呀等等啊，捷克呀这些国家。所以呢这个排名啊，你就会发现呢信仰有的时候对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有的时候它帮助人去行善，有的时候它帮助人去行更大的这个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人呢，可以你到百度上去百度一下，你看看这个器官捐献的这个比例排名，你看看就哎非常有意思。所以从信仰上这个角度上去看呢，这个教会也鼓励我们呢，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去做这个器官捐献。我记得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在美国我申请驾照啊，就是你申请驾照的第一天有一个表格，它上面有一项就是要求你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交通意外，你愿不愿意去捐献你的器官。当然这里面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器官，就指的是大概是能用啥就捐啥，所以我当时选择的是我同意，那就是如果我发生了交通意外，人已经死了，那么我的器官别人能用什么他就可以用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一个基督徒啊，可以为这个社会呢所实际能够付出的最后一点。